因为我那天就在想一件事，就是说以后如果我们要验证一个人是不是人，这个 Sam Altman 搞一个 Worldcoin 扫你的虹膜，现在据说有500万个虹膜在里面，大家为什么给他扫啊？我后来发现一切都是品牌跟信任的问题，因为如果弄清楚你是谁了，你才能够做得好你觉得你可以做的事情。而且如果你是一个 predictable 的不会变化的，基本上你就是一个 program。
嗯，对，
而且你 even 不是一个 generative program。 我后来也发现，我觉得这是一个社会上的状况，就是你做的一些比较容易看得懂的事，所以记者就比较会报，那民众也比较容易知道说，哦，你有做这个。那如果你是一个地壳变动部长，我的意思就是说你在做的都是这种很缓慢的很基础的事，那到底你要怎么得到大家的支持呢？这个 我还没有答案啊。
那我现在其实觉得 AI 跟 Web3 的交集点很有趣，然后可能也参与到很多零知识证明的这一类的技术，对吧？你怎么看就是 AI 跟 Web3 的交流，或是我觉得也很难不讲到零知识证明，这虽然有点非常 technical， 但是我觉得可以稍微带一点，就是让大家可以稍微知道这个交易人有什么样的一些想法。
你先讲嘛，你先讲。对，
就是 AI 跟 Web3， 因为我觉得技术都是环环相扣的嘛，所有技术都会跟彼此交，所以人家在分什么 Web1 Web2 Web3， 其实我觉得都是技术的一个底层，就是我们不会因为说，哦，我是用 MySQL 看影片，你会就是说我在看 Netflix， 它是一个更产品化的一个表现。所以我觉得很多这种 Web3 或什么 AI 的噱头到后来都是它要更无摩擦无痕的进入我们生活才是更落地的一个角度。然后我觉得 AI 跟 Web3 就是非常不一样的东西，就是 AI 是很中心化嘛， Web3 是很去中心化，然后就是我会觉得它是 AI 是一个应用场景跟一个产品开发的 layer， 然后 Web3 比较像是个底层的 infrastructure layer， 就可以帮助你，因为 AI 很多假资料嘛，你要怎么回溯到真实来源，然后让可能创作者或是一些当初说这些话的人或是有这些创作者可以得到该有的回报跟该有的那个 credit， Web3 也可以就是更安全的传递资料嘛。
那你觉得 ZK 这个 Zero Knowledge Proof 就是零知识证明是在这里面扮演什么角色？因为你刚刚说这个分不开嘛。
对，我觉得 ZK 它带来的功能是隐私，个人的隐私，因为在 AI 世界你其实很难分辨出谁是人谁不是人，然后 ZK 可能就是一个身份证之类的这种东西，你可以证明你是个人类，但你不需要去在链上或在 AI 里面去把你的个资都完全外泄出去。但如果你用零知识的方法，不一定 contact， 就零知识是一个技术，跟 AI 跟 Web3 没有太大的关系，可能已经二十几年的历史，它就是一个你可以在不泄露任何资料的情况之下证明一个件事情是对是错。就假如说我要证明说我是不是二十一岁，我不用给你看我的驾照，不用给你看我的
yeah,
给你我的生日， yeah, 你可以透过个软体就知道说，OK， Jackie 是超过十一岁，所以可以在美国买酒。然后在 AI 的应用程式里面，就是说，可能它是一个保护你个资或是保护来源的一个方法。
Yeah, 我的想法跟你完全一样，哦，就是先讲一个比较 high concept， 就是说我也是跟你一样的想法，就是 AI， 然后 blockchain、crypto、smart contract， 然后metaverse、avatar、GPU、cloud， 我觉得就都同样的东西，就是它就是一个 digital world 或者是一个 virtual world。然后我觉得常常大家就觉得宝博那边就是那边追逐 buzzword， 我说我没有追逐 buzzword， 只是我们这个 digital world 越来越大了，多了一些东西。你现在 create 一个政府，你说政府在追逐 buzzword 吗？他没有，他只是他必须 take care 实体世界里发生的事情嘛。教育变得更重要，他就得去搞教育嘛，对吧？所以我觉得这第一点我是很认同啊，就是这些 digital bits 其实衍生出太多东西了。
对，
那所以这些东西一直不断的出现，我就会觉得，哦，哇呀，我们现在正在创造一个数位的世界，或者照这个最近那个许明恩访问那个数据，他说我们在创建数位的城邦啊。那我也很认同啊。那 数位城邦到底长什么样子，我们就是要画地图嘛， 对不对？哥伦布当年就是画地图而已嘛，对吧？那回过头来我也非常认同，就是因为我一直在思考这个所谓的 AI 会造成内容通膨这件事情，然后它会造成信任的脆裂，
对、
哦、然后分散式的网络让我们可以不用信任，
对，
但是不信任也可能会造成就是你为了 verify 你可能会要做出过度的透明，而这个透明如果一旦在没有很有技巧的保护的情况之下，这个透明可能会带来伤害，
没错、
哦、就像虽然钱包地址是透明的，或者是你可以用一个匿名的 email， 可是如果你没有那个知识的技术啊，你以为你用了 Surfshark、我没有这个赞助啦、哦、你如果用了一些 VPN、哦、就是在咖啡店里你以为你受到保护了，但其实不是嘛，或者是有一些网红、哦、用这个实名认证的交易所交易虚拟货币、哦、那这个应该说透明却没有足够的，大部分的人都没有足够的知识跟能力来在透明的世界里，那反而就会变成带来更多的伤害、
嗯、
像比如说我就是之前就在想说我以后我要怎么证明我写一段文章是我写的，
对，
而不是我用 AI 写的，那我那时候想的就是我必须要打开我的摄影机，然后他还要能读到我的虹膜，然后呢我还要录影，然后我还要把荧幕的画面录影，然后我的 chips 里面可能要有一些 proof， 然后去 proof 这真的是我的录影而不是合成，然后我的后面可能还要有一个 display， 然后一直去 display 一些就是椭圆加密的一些密码去 proof 说我这个东西是一个连续性的时间然后我就觉得我只能想到这么烂的东西啊，然后可是我如果真的用这么烂的方法去证明了我真的是我，而且这是我的创造的时候，我其实是牺牲了很多东西。所以回过来你讲的就是你说我们能不能在不侵犯到 privacy 然后不要过多的暴露的同时，我又可以证明哪些东西是真哪些东西是假的，我完全同意啊。
对啊，我觉得举个例子，我随便想象个例子，就是 AI 跟 Web3 跟零知识证明如果可以怎么结合的话，我会想象像是医院，就是医院有很多的病例资料嘛，那这些资料其实非常珍贵，特别是台湾的健保制度它框架是设得很好，有很丰富的资源，那如果你把这些病例历史的资料拿去做 AI 去做一些 training， 它其实可以帮助医生很多，就是帮助你可能预测一些你没有想到或是可以自动化的服务一些还来不及挂不到号里的民众们，问 AI 说、欸、我遇到这个状况，然后透过大数据分析啦， AI 可以自动跟你说、欸、那可能是有什么样的可能，可以做什么样的尝试，但你在训练这些 data 的时候又有很多的这些隐私的问题，非常危险的隐私的问题，这个大家的病例史绝对不能泄露嘛，那你怎么样在保护大家隐私的情况之下又让可能不止一家医院，不止台大医院或是各自医院可以共享这些资料库，然后各医院都可以做出一定的贡献、right? 然后这个 train 出来的 model 又可以大家共享，然后你怎么样让就是提供这些资料的人可以证明说他这资料是正确的，那就是靠零知识嘛，那怎么样又让这些提供资料的人可以得到一定的回馈，你提供越多好的资料你就可以得到更多的可能经济价值上的回馈，那这可能也要靠区块链的一些自动化的一些价值的转移，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未来但是其实非常有可能发生的一个使用情境、欸、
我觉得可以这么说，我完全同意啊，而且我自己最近也在想一件事，但我也不确定对不对，也跟你请教啊，就是说 我觉得有一点像什么呢，就是我们大家都有一个房子，房子里面有很多我们自己的物品，
对、
哦、然后小偷很坏，所以呢他不在乎你的隐私，所以他可能有时候就会冲进来把你的东西拿走，然后我们的政府或警察他说我没办法进去，因为我可能会侵害到你的隐私，所以他没有办法去帮你装很多的摄影机去保护你家，所以有时候能够保护你安全的人因为不要侵害你的隐私，所以他保护不了你，反而让小偷变得很猖獗，我把它返回来变成一个真实的状态，就是我们现在台湾这个有一点政治一点点，但不是那么多，但意思是说台湾有很多诈骗的问题，每个人都收过诈骗简讯，
没错，
然后呢真的调查百分之九十几啊，每个人都收过、啊、然后我有时候就会想说中华电信或者是这些 ISP 他为什么不帮我 scan 我的 email， 然后去看那些 email 里面的 link， 你知道，好，我是中差电信的，我竟然会收到假装自己是中差电信的简讯，然后跟我说我有中差电信的点数没用完，就 it's so crazy。 然后我心里就会想说，他为什么不先帮我扫描他是不是真的是他自己， right？可是他就说，哦，不行哦，我是好人哦，我不可以这样侵入你的家去偷看你的简讯，所以我无法保护你。 What the fuck, right? 就是对吧？
Yeah, yeah, yeah.
然后我那时候就在想，哎，有一种方法啊，对不对？我们应该用 AI 去 training 他如何可以去辨识这个东西是个诈骗简讯的 format 或者是那个 sense。
对，
然后可是他又不真的知道里面的内容，这是不是可以这样用啊？
可以啊，
可以吧？
对啊，肯定。
我也觉得可以啊。那就 right， 就是我觉得现在有很多的问题都是这种，就是坏人没有在 care 这些东西，所以他无所不在，也不一定是诈骗。然后政府因为人权高涨，他也没办法真的去保护你，他就两手一摊，那你就会让很多阴谋论者就会讲说，哦，诈骗集团跟政府单位跟这些政治人物会不会有一些 you know， 就我为什么要这样子，对吧？
我觉得很多，我后来才发现很多技术上非常合理，但是在一个 policy 政治或是法律上非常非常困难。就是以区块链来说好了，就是之前大家都会说买币啦，买一些不同的 project， 然后哇，你突然发现就是以前可能就是啊，我可以工程师可以build出来就很帅，但突然发现又有这个什么 Howie Test， 有这个这个中文叫什么，这是什么
什么橄榄树还是什么某一种树对，我知道啦，哈维测试什么的，对，
那个中文叫什么，就是
证券，
对，
证券型代是不是，对啊，是不是证券啊，
对，那就会是，啊，会触犯法律的问题嘛。然后我可能以前身份就是一个 builder， 然后创业家，然后就觉得哦，东西做得出来很帅，但就是大家知道虚拟就是区块链这世界很危险，然后也有很多坏人，然后也有法律上也是一样问题，就是他既不保护你，他也不跟你说什么可以做什么不能做，他就是两手一摊说，这是我们不处理，然后之后就是随机的去处理一些有的没有的事情，然后没有保护到民众，然后也让创业家不知道该往哪里走。所以后来才发现说，其实很多时候不是技术问题，很多时候是一个 policy 法律政治的问题。所以 我后来就觉得哇，就是很有趣，因为像是我们讲这种民事证明啦，我后来也就觉得说，这个又是另外一个深水，就去中心化身份的东西，其实对于社会很有帮助。但是你要怎么样数位化我们每个人的身份，什么自然人凭证，什么让它更可以更实用，这个又有很多的法律的一些 hurdle 要跳。很多时候不是技术门槛，都是一些你法律有没有办法去让大家有个共识，觉得这个是安全的，让大家觉得这个是可行的，让大家觉得这个技术成熟的。然后这个就是一个完全是一个另外一个世界，完全不同的世界。
我听你这样讲以后，我突然理解 Elon Musk 在想什么。就是因为地球上的政府太古老了，所以他一定要做这件事情，他一定要做很多的规范，然后大家也习惯被政府保护跟管理，
是，
那所以只有两条路可以走。好，第一条路呢，就是你不要在地球，你就可以有新的法律。好，有可能我记得有一个法条啦，就比如说他们有规定说月球上的土地不会是任何人的这样啊之类，就是其他地方就是地球以外的规定可以是 whole new rules。 然后那另外一条路呢，就是会有一群人想要去买一个公海上的一个 you know， 就是石油钻探井的那个废弃的一个平台，说它是不存在的国家。有啊，有很多人就是说可能是 virtual nation 或者是 digital nation， 就是我觉得有很多人想要逃离这个东西。但我觉得存在第三条路，只是第三条路到底是什么呢？就是我后来最近在思考这件事情的时候，我发现其实不是规则的问题，我觉得是信任的问题。我觉得是信任的问题。就是说我们现在为什么会觉得有这些规则不好，是因为我们觉得政府没有能力去做合理的规则。因为我那天就在想一件事，就是说以后如果我们要验证一个人是不是人，很重要嘛，不然政府要怎么决定你的投票是 valid？
对啊，
那啊，我又要给你红膜啊，我要怎么样怎么样？然后今天这个 Sam Altman 搞一个 Worldcoin， 扫你的红膜，现在据说有500万个红膜在里面，大家为什么给他扫啊？因为他用了 Web3 跟 Blockchain 跟一些术语跟品牌来让500万人相信他嘛。今天你想，如果台湾政府说要扫你的红膜， 大家光是之前新式身份证说要存指纹，大家都骂爆他，对吧？那我就一直在想，这到底差别在哪？为什么有500万人愿意把虹膜给他？然后为什么2300万人不愿意把指纹存在政府的手上？然后我们却受政府保护 ，right？ 就是政府有税务局、有警察局、有这些法律。就我觉得这个东西有点 conflict。我后来我自己的答案是，一切都在信任，你信不信任他？所以创新也是一样，就是政府要如何信任人民，就是创造者，你们不会搞破坏。那如果信任的话，他可能就有一些 guide， 但他可能不是 rules。可是假设他真的有一些 rules， 人民也应该要信任政府，说哦啊，我相信你啦，你懂啦，所以你这个东西真的是在保护我们。那一样嘛，就是我刚刚的那个情境，假设中华电信真的推出了一个服务，叫做一个什么简讯守门员，然后他说我用了临时制证明，大家可能还是不信任他嘛，对吧？
对，
我后来就发现，然后你今天有一间公司，比如说 Google Gmail， Gmail 也在帮你做 spam email 的扫描啊，他什么都看啊，
没错。
为什么我们就相信他？然后我们不相，就是我觉得这个你知道这个东西很奇怪。然后我后来就觉得，我后来发现一切都是品牌跟信任的问题，就你能不能把你自己的可信度做到一定的程度，
对，
然后才能够把很多事情做好。可是当你没有意识到这件事情的时候，你就会去做很多很奇怪的事情。但我认为真正的核心是那个信任。可是反过来，大家听众如果有 Web3 的，就觉得你不是说 Don't trust verify right？
对，技术取代信任。
我后来其实觉得是这样的，我觉得人类不是 digital bits， 好，我们有情感，所以我们本身的决策跟我们的行为是不可能 purely 就是只靠 verify。 好，所以我觉得接下来的时代呢，我们必须是做好什么情感上要有更好的 trust， 然后呢我们的物理上要尽量的变成是 just verify。 好，我觉得这两个东西是必须配合的，否则它没有用。就像我们刚刚讲的，我们把中华电信的什么简讯防守员做了一个零知识证明，他也不一定相信我。我觉得一个很好的例子就是台湾有一间新创公司叫做 GoGoLook， 他们做了一个 app 叫做 Who's Call， Who's Call，
我知道，对。
然后呢，你装在手机里面，你就可以这个说哦，某某房屋的人要打来做广告。我一直都不敢装啊，我虽然认识他们，我觉得是好朋友，因为我就觉得他会读我的我的通讯录，然后等于每一次电话进来他都知道是谁打给我啊， 对吧？那可是我有好多朋友都用啊，为什么？因为大家相信这个品牌啊，他相信他，而且他真的带给大家帮助。那我后来就觉得，不管是技术，不管是设计，不管是政府，不管是服务，我觉得为什么大家砸这么多资源进来，真的做得好的砸那么多资源进来做这么多看不见没有用的事，我后来都是觉得你有了信任，很多事情不管有没有技术你才能够做得出来。原因是因为我们的社会跟我们服务的对象是人类，因为我是技术派的嘛，
对对对。
可是我又觉得啊，人民如果不信任政府，政府有没有技术大家都是不信任，
没错，那根本不在，
就是，没用，这根本就不是技术的问题。
对， 对，但我相信很多事情也是可以技术解决，但是技术解决之后怎么，
但是我认为要让大家增加信任的方法，虽然大家现在要把我设成唐凤的对立面，但我觉得他做的很好一件事，他从进去当政务委员的第一天他开始做会议组织稿全部透明，
没错，
你可以 search，
没错，
然后你随时可以回过头去搜寻他五年前讲过什么话，
没错。
我觉得透明公开会是建立信任的速效剂啊，
没错，
真的只有这个。
对，就是之前 Ray Dalio 说过的 radical transparency。
对，
然后对，那我记得我之前就跟在唐凤那边也看到那个组织稿，我觉得 Oh my god， 这个第一觉得哇太惊艳了，就是
It's crazy
crazy。 对，然后真的每句话都在网络上都看得到，
但是因为有没有办法看到的东西真的是会让人跟人的交流变得很麻烦，
对，
这是真的。
对，其实你刚刚讲的唐凤我觉得这个蛮有趣的，因为之前有 Jason 也是在他之前说他是区块链立委吗之类的，
Crypto Congressman
Congressman。 对，然后就是不论任何党派或者什么想法，我觉得 有技术人员在做政府相关的事情，我觉得是一件好事。就是因为我们刚才说过，就是不同产业或不同的交接处，往往是最有趣，然后最有实力点，可以做出最不一样的东西的地方。那你看，像 Jason、像唐凤这些例子，你有没有从他们身上看到一些你觉得好的事情，你想效仿，或是你觉得，如果是我的话，我会用不同方法去做？
啊，这个呀，
是很多人问你这个问题。
还好。
OK，
我觉得你这个问题算问的好的。大家有时候会说你是不是许艺人 2.0 啊，或者是什么？对吧？哈，那。我就说我不是任何人的 2.0 啊，我甚至不是自己的 2.0。
哎呦，
那我觉得很好啊，就是 Jason 因为他非常有国际连接的能力啊，跟他是天生的这个 connector， 就是他会连接很多东西，所以国际接轨还有世界化的这个国际化的程度，我觉得他是相对很好的，而且一直都有在做，他现在也在美国待很长的时间。
嗯，
那唐凤，我觉得他最有趣的是，他会尽可能的把很多事情变得很公开、很透明啊。他比如说他的会议记录啊，或者是他每个礼拜就是有一个 office hour， 大家任何人都可以去找他。
嗯，
我觉得这真的是他自己说他是公仆的公仆，也真的是没有在胡乱的啊。但是我感觉啦，我感觉我也没有要批评他们，但我感觉。可能还有某一些事情还得做，我觉得这就有点麻烦。就是我觉得他们可能也已经做了，但是至少我觉得我会期许我自己可以多做的事情是，我觉得我还没有找到答案，但是我只是觉得有一个问题在那里，就是如何找到对的，而且大家会记得你，会帮助你，而且你在做的事情不是你自己觉得重要的，而是大家觉得重要，就是你怎么样去建立一个够有效率，然后可以汇整大家想法的一个渠道啊。像 V 台湾或者是现在台湾有一个 Join 的一个平台，那到底是什么？这个我觉得是比较，我觉得会有帮助的，因为虽然也有人会讲说啊，这个你不要觉得立委就是公仆，你好像要代替大家哦，然后怎么样怎么样，然后你应该要有自己的主观意志，我觉得这都不冲突啦。好，所以我觉得第一个就是，如果是作为这个 legislator 或 congressman 哦，这种角色，我觉得我会想要把这个意见汇聚跟收集的过程 even 都变成透明的。那其实有人在做啦，有人在做，所以我觉得我只是要参考。然后另外一个是，我觉得唐凤蛮辛苦的地方在于，啊，虽然本党同志可能会觉得应该要来这个臭骂他，但是我觉得我很持平的讲啊，就是他们有时候会给人一种有，就数位部啦，就是有心啊，有预算有钱，但是好像无为无感，我觉得这不是事实。这可能有时候不是事实。
无为无感什么意思？
就是好像没有做什么事。
Okay.
然后民众没有感觉。
嗯，
但是我后来我去仔细研究了他们做的事情啦，我后来也发现他们有做一些事，然后也老实说不少事，但是我觉得这是一个社会上的状况，就是你做的一些比较容易看得懂的事，比如说口罩地图啦，或者是一些这个 I don't know 疫苗的什么数位护照 whatever， 就是一些很小的或者是一个很明确的东西，大家比较容易听得懂看得懂，所以记者就比较会报，所以记者就比较会骂你或者是说你做得很好，那民众也比较容易知道说哦你有做这个。但是同时他很可能也有数位部的一些，我们也有很多阿宅朋友在里面，他们也许有正在推动一些很缓慢的像地壳变动般的事，可是那个东西可能是要做十年，像那个爱沙尼亚的 EID， 他们也是做了十年十几年听说。那种东西你做几个月做一年做四年，老实说很慢，你看不到结果。好，他在官网上可能有放啊，说我可能正在做这个做那个啊，可是那个地壳变动又变了10公分，记者也不想报啊，大家也不想了解啊，然后就会变成大家就只看到那个短的。
对，
那我只能说我感觉有这个现象，但我不知道要怎么解决，但是我觉得这也很正常。你看新闻就是会报火山爆发，新闻会去报地壳变动吗？对不对？新闻就是会报地震，那是地壳变动的结果。
对， 对，
但是新闻不会去报地壳变动，但是所有一切的事物都是地壳变动来的，谁、
啊、
要去报地壳变动呢？那如果你是一个地壳变动部长，我的意思就是说你在做的都是这种很缓慢的很基础的事，那到底你要怎么得到大家的支持呢？这个我还没有答案啦，我还没有答案，我不知道你有没有什么 idea， 就是这是一个 conflict， 就是你真的要改变社会，
对，一定要
你一定是要做地壳的层级的事情嘛？
对。
可是地壳层级的事情就没有人要支持你啊，然后你做去，人家说你没做事，
或是别人看不懂，
对，或别人看不懂，
对，
对啊，这我觉得这件事我还没有解掉啦，
对，
我还没有解掉。
对，因为以技术导向出发的人，我们都知道说地壳变得多重要，
啊、
就是你底层技术没有的话，你上面什么都做不起来， yeah, 做起来都是、yeah. 都会垮。
Yeah.
但是地壳变动需要花很多时间、很多精力、很多资源去长时间、长远计划 （long term） 去做。但是你做的东西别人看不懂的话，你又怎么取得信任
？Yeah, yeah, you got it, you got it。
对，所以这三者的平衡很难。
给我一点 idea 吧，你那么厉害，要弄一个什么虚无呀 ？Right？
但我觉得以你的角色啊，你的经验，就是你有这种传播的背景，然后你做 podcast 自媒体这类东西，我觉得说不定是就是会是个很好的平台，让大家更看得懂在做什么，让地壳的变动就是有人去专门花时间去解释。
啊、oh, ！我告诉你，我其实你这样一讲，我其实想到了。
哎呦，
我认为如果你要推动的事情，哦、只是在台湾2300万人里头传播，你刚刚讲的什么教育啦、媒体啦、podcast 啦，很抱歉、哦、真的听也听得懂的人就是那个 percentage。
对，
就那个少数，你绝对超越不了的，短时间内超越不了，因为它文化是更深的地壳啊，文化是地核啊，它是 demographic 是地核，
对，
它变得还比政治的地壳的政策还更慢，
对
，you know，
没错没错，
它是更慢的，或者它是那个地球轴心，你知道，它一直有在偏，那是更慢，比地壳更慢 ，you know， 我目前觉得要做传播，然后要增加信任。但是不能是区域的信任，要是 global 的，
嗯 ，OK，
要是全世界的朋友，
对，
都是你的听众，全世界的朋友都知道你在做什么，全世界的朋友都觉得这么做好像不错，哦，所以我讲夸张一点啦，地球80亿人，或者有上网的人口50亿人，我不知道是多少，可能一半，然后。他们的一个很小的 percentage 一样很小，但是他们知道有人在做这件事，然后他们支持在这个地方推动这件事情，所以就很可能是2300万人支持台湾的2300万人的某一件事。但是如果你只是用传统的方法去告诉台湾的2300万人我们要做这个，这个很重要，我认为可能只有23万人，
嗯，
或者230，我觉得没有到230，23万人支持你，因为他们才看得懂，或者他们才愿意看，别人可能也看得懂啦，但是就是没有时间看、嗯哦、那如果有够多的人来支持的话，那我觉得这件事情就可以做，就是我不知道我这样解释、哦、对不对啊，就是说你改变影响的东西是有范围的，但是你的传播不应该有范围，然后因此你可以 reach 到更多的人来讨论，然后来支持，
对、
哦、那这个时候我觉得这个国际化变得很重要，
你等于把这个视角拉开了，让大家看到说你在解决问题是很重要的，然后不只有台湾人看得懂，就是可能其他国家的也觉得这是一个这是个通用的 solution， 就是全球都可以带来价值，那这就很验证了这个不管是什么系统是有价值的，这个很有趣，因为我蛮好奇你会觉得台湾在国际上在 AI Web3 就可以扮演什么样的角色，然后这讲到刚刚像是讲到布拉吉说过的 network state， 中文叫做虚拟城邦吗？你刚刚说
网络国家或者网，这我觉得用 state 翻国家也不太对了，它是一个城邦吧？
对，就是超越国界那个技术上的互相不需要信任的，不管是 idea 啦、价值啊、想法 的交流，就是这个未来世界真的是，我相信我们都看得到这个。我们之后的路线就是未来怎么走，对，但我就好奇说这台湾的国际的技术舞台上你觉得可以做什么样的角色？
哇，太棒了，还好在那个结尾之前可以跟你聊到这个，我觉得之后可能我们可以有 part 2啦、
哦、一定要的，如果你愿意的、我非常愿意
延续我刚刚的这个说法哈，
对，
所以宝博朋友就会变宝博世界朋友啊，就是它有一个地方不可行，就是台湾是一个暂时没有那么好的品牌力，有品牌啦，但是它没有那么好的品牌力，而且它有很多的主观意识观点认定的一个地方，好，它很可能会阻止别人去关心它跟了解它，好，那因为有一些很多既定印象嘛，就是说啊，什么就是美国又分左派右派啊，然后有什么什么鹰派狗派啊，不知道。好，那我一直在想一个东西，就是说这个以前大家说 government 2.0 叫做 government as a platform 啊，我就一直在想台湾可不可以 as a 其他的东西，就是说我们一直去炒台湾在这个实体的时代啊，什么联合国啦 WHO 啦，就是在炒这个时代，我觉得不是很 make sense， 因为它有太多包袱了，它有很多以前的过去的什么合约条约，然后 you know 就是这些 history， 我觉得台湾啊就刚好啊，台湾是一个刚好大家有人说它是台湾，有人说它是中华民国的地方you know 有人说它是中华民国台湾的地方 right
OK，
所以台湾在世界的历史上刚好就是什么都不是，它是一个新品牌
没有 prime market fit
yeah right， 所以就是我们说不定可以把它变成是 I don't know Taiwan as a DAO right 或者是 Taiwan as a community，或 Taiwan as a wallet address、嗯、Taiwan as a identity、
嗯、
Taiwan is not necessary to be a right C 开头或者是 S 开头或 whatever 啊，就是所以那我在想的事情是什么呢，我先把它落到比较具体的这一段，就可能有 Web3 经验的可能比较理解，就是说我们有没有可能让台湾有一个 wallet address，
嗯，
好，那这个 wallet address 也可以是 Genosis 的、啊、我也可以是妈多签的可以吧，我可以2300万个人可以 sign 屌吧
屌，
你不觉得蛮屌的吗，我觉得蛮帅的啊的，但是这有很多问题，这有很多问题，因为我们有很多人不会用那个东西，
好，对对对，
可是我说我们为什么不能把哎、欸，我都可以叫阿嬷出来走出门到小学去 voting，
对，
我为什么不能叫他出来去 sign，
对
Right?
对, 对
我可以叫他出来 verify， 我可以有 physical 的 Web3 voting， why not？
嗯
，Right？ 啊，然后我们可以有一个多签钱包，
嗯，
那我这个多签钱包就叫什么？世界上第一个state-wise 的 wallet address， 我乱讲了，
对对对，这可以，
那
可以，
那 wallet 在 Web3 的时代里就叫做 identity 啊，
对，
对吧？那就可以，而且你看我又很喜欢那个6551嘛，我这个 wallet address 我可以是
哇摘起来了摘起来了，
我可以对不对，我可以对吧，或者 Taiwan as a NFT NFT wallet address 我觉得很好玩啦、啊、就是、嗯、啊那好啊，政府听不懂看不懂，你只要给我框架，我们没有违法，我们就去做嘛、
嗯、
对吧，我做不了我叫 Jacky 做我叫不知道去做嘛，他说不知道啊，因为不知道做不做得了嘛，你不知道，而且你又说你是不礼貌对吧，你如果不敢做那你就太有礼貌了，你如果说我不知道所以我没办法做，那你就知道了 right 你就自相背反了，我看一下，我就说这个，我说那如果台湾 as identity 或 as a wallet， 那台湾应该要可以架一个节点啊
yeah, yeah.
台湾为什么不能成为一个 node，
嗯
，right， 就是我真的是 crazy idea 啦，我只是说我想要打开这个，因为台湾刚好就是 undefined，
嗯
，I have to say 就是 Taiwan as a name、嗯、就是 undefined，
对，
或者是 uncertain，
嗯，
你去看你的护照上面就是嘛写的奇奇怪怪的，真的，你去看你护照封面就是奇奇怪怪的，我很痛苦啊。那我们不要一下放大一下放小、啊、我跟你讲那改版过啦，那个大小每一次就看谁那个哈，就是很讨厌，那反正这个东西我也喜欢啊，我很喜欢台湾啊，
嗯，
对不对，那我们就来利用它嘛，我们就来利用它嘛，我们把它变成说出去国外讲的时候不会有人就以为是 Thailand OK 少一个 H OK、
嗯、
对，
其实台湾的数位民主在国际上是非常有名的， 比台湾在地还有名，因为大家觉得台湾是一个很有趣的场域。
Yes，
那怎么用技术来让数位民主更落地、更多知识交流、
yeah.
更公平？
我觉得这个要讲到许步亚，可以讲吗？可以讲吗？可以讲吗？
可以讲一点
啊，因为我很喜欢那个 idea， 就是 crowdfunded 这个 film，
对，
然后随时都可以增加那个 holder，然后 contributor，然后你后面的那个 roll cut。就会变嘛，
对，
就你如果上那个网站看的时候，那我觉得这是一个很 groundbreaking 的 idea， 就是说我以前到电影院里去看，然后大家都说文青就是还没开灯之前都不能离开啊，大家一定要看那个 roll cut， 那我就会觉得那台湾的2300万人，台湾如果是一个故事，台湾的 roll cut 这2300万人、哦、他为什么不能是一直换的，他也可以是 Glenn Wild， 也可以是其中的一个人嘛，
流动性民主，
对啊，他流 对吧，就是
对
对啦，所以我只是觉得说这个，我觉得我们这个时代，因为我们 digital， 我们有 network， 我们有 distributed， 我们有这个 DAO 的这个 concept， 我们应该要把它跟 Taiwan as a concept 结合在一起
啊。这让我想到就是其实因为台湾人是这么的不确定性，这么多不同的框架跟不同的论点去试着去定义它，它其实是无法被定义的嘛，像你说的就是 undefined、yeah. 或是 unknown 或是 uncertain， 但这同时也给我们更多的 leverage 去做更多的事情，因为它就是没有办法被 define， 所以你没有办法去说什么能做什么不能做，你就越可以去尝试一些不同的 idea， right？
台湾 is just a 不知道 right？ 对吧
yeah，
对啊，
对，哇，那你在 OK， 所以你一个月后开始做事情嘛 right？ 然后你心态上有什么样的，这个月你会怎么样的去思考啊，去沉淀啊，或是去甚至做准备，或是 I don't know， 你这个月有什么样的
这个什么时候播出，我确认一下我能讲什么不能讲什么。
一月我可以最快一月中出来。
OK， 那一月中已经选举结束了，所以就可以稍微可以讲一下，就是目前最快的就是最重要的 top priority 就是要有一个 team、
okay.
就是要有一个团队。那因为我毕竟是又跨了一个领域了，老实说，而且是一个全新的，而且是一个超高风险的领域，
没错
啊，所以
这是 one way door，
呀呀呀，就像你要做一个这个 DeFi 的平台，你不能自己干啦，对啊，
对对对，
你需要很多人帮忙，所以 top priority 是建一个 team 啊，所以我现在在做这件事情。那第二个事情呢是，我要准备做开放、透明跟国际接轨。所以我也需要做很多的这个平台上的准备、就是开放透明有两面，就是说我的东西要出得去、其他人的想法要进得来，所以它应该会是一个可能是 website、或是一个 platform、那到时候也请 Jackie 给点意见这样、那国际接轨也是，就是需要去连接一些就是很关心数位民主、或者是digital 的governance 的一些人、在世界各地、那我们希望我们可以把它串联起来、那甚至是其他地方的这个代议者、这样子。另外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一边在做这件事情的同时，其实就是开始听，因为平台还没架好嘛、然后这个连结团队还在找嘛、所以我觉得我能做的其实就是听然后跟讲、就像我们今天这样，我其实也听到很多很有趣的想法，然后我一边跟你讲的同时我可能也在自我辩证嘛、所以就是要把我的那个中心思想跟我的那个目标 trajectory 要画出来，所以我现在是在做这件事、
但我觉得这个其实可以延伸到政治以外，就是人生也是一样，就是生活上也是要有时候常常回到自己的画自己的内心的蓝图嘛，自己的mission 是什么，自己的目标是什么，自己的原则是什么，然后我这很想问，就之前比尔盖茨他都会去自己一年一次一个礼拜的时间，就是去某个地方，就是什么都不做，然后就是思考看书。那我也蛮好奇，就是像这样，就是找到自己的，画出自己心里真的想做什么事情，然后就是可能找到你的 core values 吧。这个过程其实是非常的非常 introspective， 非常内观，然后非常的也是有点 spiritual， 有点 existential 的一个动作。其实很难，你用什么样的方法去做这件事情，让你可以之后可以更从容，然后更好做决定。 就面对各种一定会面对的各种奇奇怪怪或是很预想不到的事情，都还可以保有你的松。
松可能不是一个太好的名词啦，或者是形容词啊，但是大概是那个意思啦。就是说 我自己觉得保留那个未定的状态，然后这要怎么讲，有时候我都是会一直觉得我的博士班指导老师齁，他很奇怪，他真的是超怪的。他是台大电机，然后去 Brown， 然后早年还做了这个 Star Wars 的这种特效，然后回来在中研院教书，然后但是他又一直很喜欢艺术，然后所以他就收我很多这种像我这种怪学生，然后就他自己也开始变得越来越奇怪。他现在去北艺大去当副校长，然后他在实验室里面每一次要大家报告之前都要先静坐五分钟啊，然后就很特别。他那时候跟我说，他那边讲的时候，他就说这个佛祖啊，释迦牟尼在最后圆寂之前呢，好像就啊，这个就说啊，不可说，就他好像觉得他以前讲了很多，但是最后也不是说不说，但也不是说不能说，但是就不可说。那回过头来呢，意思是说，我一直很想要去拥抱那个状态，就是我既是这样又不是这样。好，那回过头来就说，你说一个新的角色啊，我有很多人提醒我啊，就是说其实接下来反而不是要去想说你要做什么，不是那个 what， even 不是那个 why， 是那个 who you are。 就是说你是谁，因为如果弄清楚你是谁了，你才能够做得好你觉得你可以做的事情，这样，因为那些事情一定跟你是谁有关。那你是谁很清楚的，你就知道哪你不是谁，然后你可以去找谁帮忙，这样子。那你看我已经42岁了，我还要去找这个 who am I 的问题。但是我也很幸运，因为我一直都觉得如果人有一天可以知道 who am I 的所有答案的时候，就是朝闻道夕死可以，就可以去死了。其实人之所以在人生中这么有趣，就是因为我走到 Subway， 我不知道我等一下要吃什么，所以我还要站在那边想一下什么叫做你知道你是谁。就是你随时都知道你的下一个决定是什么，你随时都知道你要讲下一句话是什么，你随时都知道你的下一个行为是什么。那么而且如果你是一个 predictable 的，而且你不会变化的 who 啊，基本上你就是一个 program。
对，
而且你 even 不是一个 generative program。 啊，所以我们正因为我们是一个 generative 的 humankind 啊，所以我觉得我是可以允许自己一直不断去找一个新的自己。
对，
所以你如果说我是怎么样，那我觉得找自己的过程其实就有很多种嘛。我很喜欢看纪录片啊，看电影啊，我喜欢聊天啊，然后我喜欢去看很多新的东西啊。像我昨天就很好玩，昨天去那个副总统政见发表会的现场。啊，因为我这个新角色嘛，所以我就看哇，很有趣欸，就是啊，就是他们怎么放啊，然后不同候选人进来他的行为是什么啊。我觉得这些东西对别人来讲可能是 noise， 可是他对我来讲是刺激。然后他的刺激会让我进入那个思考的那个，他对我来讲就像数息一样啊。我不知道数息你知道吗，就是有一些人 meditation 静坐他要数呼吸。
懂。
就这些东西对我来讲像数息。那我觉得我是运气不错啦，就是我可以看新东西然后被刺激，然后我可以进入一个我自己的思考的一个地方。那我觉得我找到我自己是谁，然后这个是谁就是一个 just a version of me。 那我用这个 version of me 去推估说那我应该要怎么做，我要做什么。所以回过头来，就是起点大学其实给我一个很印象深刻的地方，是我发现大部分入选进去的人都是没有办法很轻易的被定义他是谁这件事情。他可以是这个喜剧演员，他也愿意学写程式，
对，
然后他可以是量子物理学家，但是他在那边在学这个 gene editing， 然后他可以是早上最早坐在那边准备今天要上课的内容的人，但是到了晚上两个下喝下去，他就是玩的最嗨的。我觉得他们给我的感觉就是他的那个自己 是一个 vector， 但它甚至不是一个 vector， 一个 single line of vector，、
matrix.
它是一个对，它是一个 matrix， yeah， 我当然我刚刚讲的是这种 a beam of light 啊、哦，但是就是它是一个范畴，
对，
就你一开始是一个点，
对，
但是你散射出去之后，你是 a beam of light，
对，
但是 light 是既是粒子又是波啊。哦，但你讲的也是很像，就是 matrix 就像一个 digital light，
对，
来，好，它既是粒子又是波，那就是这样。所以我觉得下一步我做的准备就是把自己发射出去，然后看这个 a beam of light，
对，
接下来的那个方向。
我好多还没有问到问题，我想问，那我知道什么时间有限，所以我现在问这个问题，然后。我希望我们可以有下一集，因为可能在你开始之后有什么样的体悟，几个月后我们可以再探讨更多，然后技术方面也可以讲一些更深入有趣的一些应用。那我想问最后一题，也刚好切回这个可能节目的主轴，做最好的自己嘛。然后你刚才说到，就是说你会一直不断的去 adapt， 就是你是一个不能被定义的，然后很多这些你敬佩的人士都是不能被定义的 matrix。然后在你很多次不同的，从文科到理科到艺术设计技术学术到传播各种不同的身份之间的转换，你怎么样去在一个不能被 define 的情况之下还可以保有你的一直不断可以变化跟 adapt 的弹性，同时在不同的赛道上都有可以做到你的 the best version of yourself， 然后保有那个弹性可以做到你觉得 the best version of yourself。
嗯，这个好难的问题。但我试着回答看看哦。嗯，首先我觉得每一次的 version 就是你必须先假设并且设定它其实就是那个时候最好的版本了，这样子。就是它是一个先设定再去做的问题。怎么说呢，就是我常常都是在做很多决定的时候，或者是朋友或者自己，就是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就是很相信，就是一旦你思考过了，然后你做下了决定，那这个一定会是最好的决定。那这个应该就是我最少数不怀疑的地方。我作为一个怀疑论者，我其实是完全不想去怀疑这个我们做下的决定是对还是错，我反而会一直觉得这就是对的。然后我觉得为什么让我可以在不同的领域，好，或者我也不觉得是赛道，因为我没有在跟人家比赛。
哦，
对，就是
，Yeah，
不是，因为就是我原因是因为我人生中，我说我32岁以后，我看了《一一》这部电影，然后我觉得我找到我的那个 autopilot 的那个演算法啊，我找到我的那个自动驾驶演算法，其实就是我找到有趣的事，然后去了解它，然后我跟大家分享，然后我觉得这件事情很好玩。就这样，这是我的 core。 所以光线虽然既是粒子又是波，但是背后还是有一些更底层的更核心的那个上帝粒子啊，就是我觉得我自己的上帝粒子，就我自己 as a system， 自己 as a universe。 我后来在三十几岁的时候我才找到，就是什么东西推动着我，其实是这个。那只要我有这个，我在所有地方都是在做一样的事情。我在学校我就是看有趣的东西，然后我消化咀嚼让大家知道，我在区块链也是，我在 podcast 也是，我跟你聊天的时候也是，因为我现在正在看有趣的东西啊，我在听有趣的事情。那学习也是，去日本也是，去美国也是，出唱片也是，做 NFT 也是啊。我有一个单曲在 Spotify。
Part 2
对啊，所以呀，所以我觉得我很幸运，就是我有这个，我找到了上帝粒子。但是我觉得大家也不要觉得就是很 sad， 我们人类而是这个科学化的社会，我们也还没找到我们的上帝粒子， OK。 所以我觉得这就是然后那个东西有可能是 by chance 会出现，对，所以我有看到那个东西。
我觉得我们今天真的是留很多伏笔给下集。
对啊，
你任何最后你想说的几句话给听众都可以跟大家说拜拜，或者跟大家去听宝宝朋友说，之后宝朋友做，
对，
或是之后你有什么让强大知道最后一句话或讯息都可以接受讲。
请大家关注，持续关注电扶梯走左边 with Jackie， 然后也偶尔可以听一下宝宝朋友说，然后如果大家觉得我在做的事情很奇怪，还是希望大家可以支持，然后觉得好奇 好，那我觉得你不一定要支持我，但是我觉得希望让未来可以有更多这种好的奇怪的这种参与，那我觉得我们其实是一个网路，人类的社会还有台湾其实是一个 network、嗯、我觉得我们就一起，然后只是我现在这个节点去放在一个地方，去一个叫做立法院的这个113个节点的共识网路那我会需要很多人的支持啦，就希望大家持续关注然后给我想法。
好好，那谢谢宝博士
耶、yeah.
好，先这样，拜拜，
感谢，拜拜